第18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操练属灵恩赐三能力和启示的恩赐。
我们上一堂谈到三种和声音有关的恩赐，就是方言、翻方言和说预言。我也带大家一起操练了这些恩赐了，我想我们至少做到了八成，所以赞美主。现在是系列信息最后一讲，我们要简短的谈谈另外六种属灵的恩赐，就是能力和启示的恩赐。能力的恩赐有三个，第一个是信心的能力。新约圣经多次使用信心一词，一人必因信得生。我写过一本书叫《活出信心》，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具备这种信心。再来，在加拉太书五章，把信心列入圣灵的果子。果子不同于恩赐，想知道两者有什么不同，看圣诞树和苹果树就知道了。苹果树会结果子，但结果子的过程很长，果子不会瞬间出现。栽种是一个过程。至于圣诞树，如果你买过的话，礼物不是挂在树上，就是堆在树下。那些礼物可以随时放上去，也可以随时拿走，不需要花时间。恩赐就是这样，有可能短短30秒内就得到恩赐。差别在这里，果子非常重要，但今天不谈果子，今天要谈恩赐。信心的果子通常译作信实、忠心。其实信心这个词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主要指品格，而不是理性的信心。信心确实就是忠心，是对上帝的委身。信心不是抱着某个教条，教条是次要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谈信心的果子，而是在谈信心的恩赐，是瞬间得到的。信心的恩赐是什么？信心的恩赐来自上帝自己的信心，像芥菜种大小，是他凭己意用超自然的方式分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自己取得，完全要由上帝给。我们来看两处经文，马可福音11章21到23节。记不记得耶稣来到一棵无花果树前面，他不满意这棵树，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隔天那棵无花果树从根部枯死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于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信服上帝，这是翻译出来的句子。其实希腊原文是说，你们当有上帝的信心，这两句话有如天壤之别。耶稣说，你们若有上帝的信心，那么你们说的话、做的事，就会像上帝亲自做一样有果效。这不是你的信心，是上帝的信心。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的信心在我里面，让我能够决定那棵无花果树的命运。我说的话就像上帝说话一样有果效。要记得，当初上帝是用口中的话来创造世界，他一说话就创造了天地。接着他给了一个应许，2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包括所有的人，凡这样说的人就能够得到。但你不能靠自己的决定办到，唯有上帝把他自己的信心在那个情况下分赐给你，你才办得到。 再来看另一处经文，马太福音17:20，讲的是同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里耶稣说，若是来自上帝的信心，只要一点就能办到，即便像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都能移山。换句话说，重点不在你信心有多少，而在你信心的品质。信心的恩赐是上帝在某种情况下分赐给你的，微小就像芥菜种，但能帮助你完成使命。你若行使这信心，会跟上帝动工一样有果效。任务结束后，你会恢复自己原有的信心，就是你每天必须活出的那种信心。这是信心的恩赐，它通常是作为媒介来释出下面两种恩赐。好，接着来看下一个能力的恩赐，就是医治的恩赐。在原文中，这个恩赐是复数，意指各种医治的恩赐。我相信每一种医治都是一个恩赐。你通常会发现某个传道人对医治某种状况特别有信心，比如我对医治背部特别有信心，我对医治结肠炎有信心，我对医治气喘和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有信心。最近又有新的突破，我以前对于医治眼疾没有太大的信心，有所突破是因为我们最近在巴基斯坦看见大约10个盲人重见光明，这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我不确定下个阶段会怎样。但我多年来常为背部有问题的人祷告，大多数人都得了医治。关于医治的恩赐，有两件事要知道。第一，每个医治都是一项恩赐。第二，有些人对某些疾病特别有医治恩赐，比如风湿性关节炎、癫痫，有些人特别会医治耳聋、眼瞎或是肠胃问题。医治恩赐有许多不同运作的方式，我们必须对圣灵的带领敏锐。总而言之，所谓医治恩赐是来自上帝超自然的能力，专门用来对付疾病。医治是对付疾病，只有一种人能得医治，就是生病的人。好，路加福音5:17有一句话，谈到耶稣某一段时期的侍奉。路加福音5:17，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请注意，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他就能医治病人。所以，上帝的医治能力赶出疾病，以健康取而代之。圣灵的超自然能力释放出来，通常是透过按手，有时是透过抹油，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医治都和疾病有关。下一个恩赐是行神迹的能力，神迹超越医治。比如说，这是我侍奉的时候不止一次遇到的例子。假如有个人患了中耳炎，就是中耳发炎，你可以为耳疾祷告，让耳朵得医治。但假如有个人的中耳开刀摘除了，你不能医治中耳，因为没有中耳，但神迹可以让病人生出中耳。我记得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曾经有人请我为他的耳朵祷告，还好我没问他耳朵怎么了，我直接为他祷告，他回来对我说得了医治。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我本来没有中耳，但现在有了，我去给医生检查，发现耳朵正常了。所以这是神迹，已经超越医治。另外一个差别是， 神迹往往是瞬间发生，不见得每次都这样，也往往是显而易见的，但医治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比如肝脏得了医治，你不能马上看见，而且很多时候是渐渐痊愈，务必要了解这一点。因为有些人来寻求医治，如果没有神迹发生，他们就认为没有作用，但也许他们已经得到医治，这一点务必要了解。因为你如果得到医治，很多状况是取决于你的反应。既然你的插头已经接到上帝超自然的能力，就要继续插上。要怎么做呢？基本上就是感谢上帝，说主啊，感谢你触摸我，你的能力在我身上运行。你每次感到疼痛或有症状，就说主啊，感谢你，你超自然的能力在我身上运行。你若这样回应，医治就会完全。如果你来寻求祷告，上帝触摸了你，你还没有完全得到医治，就马上说没有作用，这等于把插头拔掉，之后就不会继续医治。所以务必要教导人了解这些事。神迹常常是借由一个简单的信心举动释放出来。有个人行过很多神迹，就是先知以利沙。他行的每个神迹几乎都是借由一个相当可笑的信心举动释放出来。比如耶利哥城外有一条水泉，水质恶劣，以利沙拿来一瓶盐，把盐倒进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大家都知道盐巴不能治好水质，但你今天去看那条水泉，至今已经2000多年，水质仍是好的。并不是盐治好水，而是那简单的信心举动将上帝神迹的大能释放到水中。又有一次，先知的门徒在吃一锅食物，却发现食物有毒。先知以利沙就拿一些面粉丢进锅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锅子。不是面粉治好了锅子，是那简单的信心举动把上帝神迹的大能释放到锅中。又有一次，以利沙有个门徒在约旦河边盖房子，他借了一把斧头来砍树，砍着砍着，斧头竟然脱落掉进约旦河。你若没去过约旦河，不会知道要捞上来有多困难。约旦河非常浑浊，河底至少有2寸高的烂泥巴，所以斧头不只是躺在河底的烂泥巴上，而是没入烂泥巴中不见踪影。伊丽莎就拿了一小块木头扔进约旦河，木头浮在水面上，斧头就浮到木头那里。并不是木头把斧头拉上来，而是扔木头进约旦河的举动释放出神迹大能，了解吗？这是属灵原则，你通常得做个可笑的动作来释放出神迹大能。有个生来瞎眼的人去找耶稣，耶稣在地上吐口水，大家都知道传道人不会随地吐口水，耶稣用口水搅和泥土涂在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去希罗亚池洗一洗。这听起来很可笑，但他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眼睛果然明亮了。不是泥巴医治他，不是水池医治他，是他凭信心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就释放出神迹大能。好，以上简短介绍了三个和能力有关的恩赐，我特别强调简短二字。现在要谈启示的恩赐，请看讲义的大纲。启示的恩赐，大多数的圣经译本译作智慧的言语，但希腊原文是一句智慧的话。我了解这很像信心的恩赐，但这是智慧。上帝拥有一切的智慧，他若把所有的智慧倒给我们，我们一定承受不住。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情况需要智慧，而这智慧无法自然取得，上帝会给我们超自然的智慧言语，像芥菜种这么小，却是来自他的智慧。智慧能为我们指引方向，会指示你怎么往前走，会指示你怎么做。知识言语也很类似，不过它是知识，不是智慧。 是来自上帝的知识，像芥菜种一样大。在某个情况下赐给你，让你可以完成某个目的。二三十年前，知识言语在基督徒当中几乎不存在，今天则变得十分普遍，感谢主。知识言语的一个运作方式是，上帝会告诉某个人，在场某人身上有什么病痛，当病人的病况透过圣灵的启示被说出来，心中便会生出信心来领受医治。上帝一直在动工，要让我们生出信心。恩赐的真正用意可以说是创造信心。我跟路德师母一起服侍时，他有时会领受到知识言语。去年四月我们去英国，我在主日早上的崇拜讲道，那不是医治特会。我上台讲道前，师母告诉我说，上帝好像给我一句知识的言语。我说好，请你分享。但在他分享之前，因为我很了解英国人，就先教导该如何回应知识的言语。我说别光坐在那里想，这好像是在讲我，或是觉得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站起来，若是这样你会错过上帝。如果是你，就请到前面来，让我们为你祷告。于是路德师母上来说，有个人觉得右眼快要失明。这时第二排有一个穿印度服的印度妇人，路德的话还没讲完，那个印度妇人就上来了。这是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差别。他说，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特会，是因为我的右眼好像快要失明了。我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请看，是上帝带领他来的，唯有透过这个方式才能让他来听福音。我问他，你愿意让我奉耶稣的名为你祷告吗？他说愿意。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想了一下回答愿意。我们就为他祷告。晚上的特会他又回来，看见很多神迹发生。会后他来找我们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的印度教信仰。路德说，上帝为你彰显神迹，你必须向他回应。今年夏天，我们跟青年使命团去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医治特会。上帝给路德师母一句奇怪的知识言语，说某个人身上有切割伤，像这样或是像那样。师母讲的有点胆怯，因为听起来很奇怪。可是他讲完后，马上有个年轻人走出来说，是我。我背部开刀，但医师当时必须从旁边整个切开。我们请他坐下来，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你什么时候信主的？昨晚在街上。真美的见证，不是吗？上帝让他看见他多么关心他，上帝选上他，叫他出来要医治他。今天这堂结束之前，也许会有一句知识言语，接着要谈下一个恩赐，辨别诸灵。原文里辨别是复数，灵也是复数。就像医治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有几种恩赐在原文中都是用复数。辨别就是辨认和区别两者的差异，所以辨别诸灵就是辨认出哪种灵，然后加以区别。这是一种灵里的感官。上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显露这个，一种是赐下知识言语，指出某某人身上有惧怕的灵、癫痫的灵或死亡的灵，这是一种。另一种是让上帝的仆人在灵里看见，不是用肉眼。有几种邪灵，我和路德师母经常遇到，以至于一遇到就能辨认出来。一个是死亡的灵，人身上若带着死亡的灵，可以从眼神看出来。另一个是巫术的灵。几年前我们去荷兰，应该是5年前，在那里有一场医治特会， 很多人走上前来，其中有个年轻的女人，好像是印尼人，她大腹便便，看样子至少怀孕8个月了。她走上前来，我们为她按手时，她马上变得像一只凶狠的猫，想用指甲抓我的眼睛，整个人充满暴力，要靠几个男人拉住她。我们认出那是巫术的灵，就命令邪灵出来，他得了释放，恢复熟女模样。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无法完全了解。他说他和撒旦立约，不来参加这场特会，所以他的背景很奇特。接下来我们按手祷告的15个人都从巫术之灵捆绑得了释放。辨别诸灵不只是辨别邪灵，也必须能够辨别圣灵，辨认出圣灵在哪里，在做什么。我相信你可以辨别人的灵。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是很罕见的能力，但耶稣辨别出拿但业的灵里没有诡诈。好，以上归纳了一些恩赐，现在我们要付诸行动了。这个时候我必须完全依靠圣灵，如果圣灵不同在，不来动工，就会一败涂地。但我必须说，圣灵非常信实，行使恩赐就像出去冒险，你必须冒险，不肯冒险的人在这方面永远无能为力。接下来路德师母会协助我，这是我们在许多地方的侍奉，在座有些人看我们做过。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但我要行使的这个恩赐是1970年上帝给我的特别恩赐。现在我对这个恩赐有信心，这个恩赐我已经行使了15年，已经有几千人因此得了医治。我们按手祷告的人不是每一个都得医治，人毕竟不能高过上帝的主权，这是信心的恩赐，超自然的信心，要医治身体的某些疾病。首先是跛脚的人，长短脚，然后是背部有问题的人。其实背部有问题的人大多有长短脚，背部有问题的人很少是两脚一样长。我也服侍过整脊师，他们承认这个方法有用，所以我不是在讲什么疯狂的理论，虽然听起来很奇怪。我刚开始在公开场合检查别人的脚时，有几个亲近的弟兄认为这样做会危害到我才刚建立的圣经教师的名声，我这样到处测量别人的脚长会坏了我的名声。但我的名声没有坏，我想是因为结果有效，是吧？我常说我们办医治特会的动机就跟医生的动机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要医治病人，方法不一样，但动机一样。我常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忠心的医护人员，这世上有许多生病的人，即使我们都能出去医治病人，还是无法应付那么多需要。有时我看见那么多病人，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实在很不忍心，想到那么多人生病受苦，心里真是痛，但我们尽力去帮助他们，也只能这样了。所以现在我要来行使这个恩赐。首先我要服侍背部有问题的人，我做医治背部的事工一直都不缺病人。我想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背部都有问题，这带来的第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我永远不怕没有病人操练。第二个优势是，结果显而易见，了解吗？大家看得见整个过程。20年前，大多数的基督徒一生没亲眼见过神迹，还好，这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但光看见一次神迹就可以改变基督徒的观点或态度。我来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故事，因为太好笑，我必须先声明是真实故事。几年前，我受邀去一间寻道会教会讲道，那是在美国某个城市，那是福音派教会，不是灵恩派。他们说那天有两场聚会，分别是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他们要我讲两场，所以我讲了9到10点那场聚会，信息很安全，都落在福音派的界限内，就是这样。两场聚会间的空档，我在那里苦等，有个人看见了就来问我，你愿意去成人主日学吗？其实我完全没兴趣去，但我想总比苦等好啊，就说好啊。没想到他们把2-3堂主日学并在一起，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讲课。他们没有事先警告我，我心想该跟他们说什么呢？至少该跟他们讲一次上帝如今在教会中做什么吧。我就跟他们描述灵恩运动，他们没有反应，因为根本没听过这种事。我心想他们没听懂，就开始教导圣灵的恩赐，但这根本是对牛弹琴，他们完全是一头雾水。我就停下来，心想我在浪费时间，于是问大家，这里有没有人是长短脚？后面有个人举手了，我问他，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他说愿意。我就叫他们在前面摆张椅子，请他坐下，测量他的脚，旁边的人都看得出长短脚，然后他的短脚变长了。我说你好了。好，这情况一出现，大家的态度瞬间改变，每个人都要我为他们祷告。我就跪在地上，到处测量脚长，为人祷告。有个姐妹坐在那边，腿上盖着毯子，她说请为我祷告。我就靠过去举起她的脚，很明显是长短脚，然后短脚变长了。我说你现在好了，然后我去看下一个。过了一会儿，我看见这个姐妹很兴奋，她对我说，你不晓得你刚刚做了什么。我说我不晓得，请你告诉我。她说，我来教会之前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我现在好像好了。我说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好了。我扶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大家面前做屈膝的动作，她的膝盖很有力。我原先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个病，假如我事先知道了，恐怕会妨碍上帝动工，因为会参入自己的想法。当我单单释放自己的恩赐，他也单单接受。故事的结局是，下课后，他等大家都走了，才害羞地来对我说，叶光明牧师，我是天主教徒。这是我第一次去灵恩派教会，我不知道灵恩派教会是这样的。我告诉各位，我是个道地的基督徒，但是为天主教徒祷告最容易，因为神父说什么他们都相信，都会顺服。几年前我在哥本哈根一间灵恩派的教会，在那里为丹麦基督徒祷告。在座有丹麦人吗？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丹麦人，丹麦人很老古板，不容易对新事物感兴趣。我很努力在服侍，汗流浃背，却没有任何果效。然后我连续为3个人祷告，他们都得到医治。我就开玩笑地说，他们3个一定是天主教徒。好笑的是，果真没错。你若了解灵恩派基督徒，很难相信天主教徒比灵恩派基督徒更容易得医治。好，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请费奴弟兄来协助我。你可以来把这些椅子往前搬一点吗？路德，你帮我拿圣经和讲义。 请帮忙搬到那边。谢谢，这样才不会挡到。谢谢，很好，尽量分开一点。哦，不能搬到那边，因为有盆景，这样很好。好，路德，请你上来，站在那里好吗？谢谢，这样很好。好，你来参加过我的特会吗？在檀香山参加过一次啊，看你摆椅子我就知道了。啊，好，我们不可能帮每一个人祷告，这只是个示范，带大家突破，把恩赐从理论和神学的领域带进亲身体验的领域，这是我们的动机。你有话要分享吗？我想路德师母有话要分享，我们先来听。请上来。费努，你可能需要接住他，好吗？愿上帝赐福给你。你真的是医生吗？
是博士。
是博士？哪个领域的？
荣幸认识你。我念的是系统神学。我是那些不争气的神学家之一。
系统神学，很高兴你可以来。好，了解。对不起，如果我有说错什么，很抱歉。确实有很多神学家挡住基督徒得到该享的福分。很高兴你能来。既然上帝叫你出来，就表示他关心你，要你得到医治，好吗？现在我们要为你按手祷告，你只要领受就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上帝的大能将你击倒，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明显的情况发生，你仍然已经领受，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你要触摸这位弟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你开始吸气，把上帝医治的同在吸进去。对，就是这样。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开始感谢他，感谢是最纯粹的信心表现。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深吸一口气，享受上帝医治的同在。对，就是这样。放下一切挂虑，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我相信上帝要告诉你，他对你的未来有大计划，他会为你开新的门。从你在这里的经历，你会去引导和教导许多坐在黑暗和死因幽谷里的人，所以你要刚强放胆，不要胆怯，要好好去传讲上帝指示你的一切。上帝必喜悦你，必以神迹奇事作为印证。阿们，阿们。主啊，感谢你，一起向主献上赞美，感谢主。还有人吗？现在我要请背部有问题的人上来，这里只有四张椅子。上来之前，请先在原地站立。如果你希望我们为你的背部祷告，我要先讲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位穿紫色上衣的姐妹，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哦，有让医师治疗过吗？整几师？他们的诊断如何？哦，所以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是压力，跟很多人一样。请上来坐在这里。好，这位姐妹，你的脊椎怎么样？ 哦，好，请上来。我想问问有谁已经被医生诊断出病因的，这样才不会有人说我凭空捏造这些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哦，我知道这种问题，请上来坐在这里。其实我很感谢有整脊师，我看过很多人有背痛的问题，能有人帮助他们真好。那位留胡子双手环抱的弟兄，你的问题是什么？啊哈，好，请上来。你的问题有部分原因是电源线没有一直插上，好吗？被上帝触摸很好，但也要一直跟他连结。请坐在那张椅子上，现在其他人请先坐下，请大家都抱着祷告和敬拜的态度，不必闭上眼睛，但也不能只当观众，请跟我们同心为这些人祷告，好吗？好，首先是这位姐妹，我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脚吗？你的右脚比较短一点点，有没有看到？可以感觉到正在长出来吗？对对对，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一切，顺服圣灵。感谢主。对，就是这样。这是痛苦的邪灵，让他出来。奉耶稣的名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对，让他出来。奉耶稣的名出来，把他咳出来。对，邪灵必须出去，全部出来。阿们，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们要破除压力的权势，破除他身上的压力，奉耶稣的名。对，把他呼出来，让他出来，那是压力，把他呼出来。你必须合作。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还会有别的要出来，最好一次全赶出来，不要只做一半。要恨你的仇敌，他折磨你折磨得够了。你说，撒旦，你放开我！
撒旦，你放开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撒旦。你必须离开，我弃绝你，
我弃绝你。
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
好，你要弃绝和神秘灵界的一切接触。
我要弃绝一切跟神秘灵界的接触。阿们，
最好有个协谈同工过来帮忙。这里有没有人有过释放的经验？好，请上来。请你陪着他，站在他旁边，不用积极做什么，只要鼓励他的信心。他需要鼓励，需要完全释放。我们今天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一个人身上。请再说一遍你的问题。哦，好，我要给你一个选择，你要变高还是变矮？
我高。
哪个？
高。
变高，好，变高，这个简单，变矮比较难。 请把脚伸出来，脚趾往外。
啊，
你的个性很冷静，你的左脚稍微短一点点，你可以看见脚正在变长吗？
啊，
这证明上帝的能力在覆庇你，哪里有需要都可以领受他的能力。主啊，谢谢你。我的大纲上有两点刚刚没讲。第一，在医治的时候常会把邪灵引出来，耶稣当年侍奉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今天也遇到了，刚刚已经看到。第二，我第一次见到路德师母时，他的椎间盘突出，脊椎弯曲，现在他没有椎间盘突出，而且脊椎是直的。他为别人按手祷告，充满信心。你的问题是什么？好，你有带支架吗？
没有。
哦，难怪你有问题。你看得出自己有长短脚吗？左脚比右脚短一寸，我一面讲话，你一面可以感觉到脚变长了。你要领受全部的医治，不用管我们，放松领受全部。阿们，主啊，我们释放他脱离一切的疼痛。Bang! 奉耶稣的名祷告，把他释放出来。对，你受了很多苦，常常怀疑上帝是否爱你，也很灰心。今天上帝向你彰显他的信实，他爱你，他关心你，他的爱是给你这个人，不只是给一群人。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阿们。主耶稣，感谢你。对，把双手举起来赞美他，存感恩的心领受一切。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大家都在心里默默敬拜主。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阿们。好，你就是有骨刺的那位吗？
对。我的脊椎长了骨刺，常常痛得会受不了。
哦，脚上也有，对吗？
脚常常会疼痛。
没有。
可是我的脚没有长骨刺。
很好，可以稍微过去一点吗？谢谢啊。有没有听到路德师母说你里面有病痛的灵？这也是我们常遇见的灵，会使人无法行动自如，会扭曲人的身体，使脊椎弯曲，使四肢长短不齐。所以遇到这些邪灵的时候，别以为你是特例，这很常见。我来帮助你和圣灵连结，看看会怎么样。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你知不知道你的两条腿现在已经完全一样长了？我还没祷告，上帝就已经医治他了。主啊，感谢你。阿们。现在安静领受上帝要给你的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弃绝各样的灰心。阿们。是的，阿们。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很好。很好，我相信上帝现在在向你说话，对吗？你可以举起手来单单敬拜他。我们可以透过双手来领受上帝的医治。阿们。主啊，求你医治的神迹大能透过双手双臂进入他的身体，进入他的脊椎，进入他的体内需要医治的地方。奉耶稣的名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阿门。好，不管上帝给你什么，都单单领受。对对，把它哭出来，那是使人虚弱的邪灵，把它哭出来，别积在里面，让它出来。对，奉耶稣的名出来，你不必祷告，让它出来。对，把它哭出来，让它全部出来，奉耶稣的名出来。对，奉耶稣的名。对，出来。对，你要恨他，把他咳出来，从喉咙把他赶出来。对，把他咳出来。对，对，撒旦，你必须离开，你的行迹已经败露。阿们，奉耶稣的名。很好，感谢主。好，今早上帝要你把生命献给他。离开之后，不要忘记上帝，单单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你就自己跟上帝交谈。阿们，因为时间和空间都不够，我们要请台上这几位先下去，但不要拔掉你和圣灵的连结。要不断感谢上帝，说主啊，谢谢你，你超自然的能力在我身上运行，好吗？愿上帝赐福你们。这位姐妹，你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协谈，但不要停止感谢上帝已经为你做的事。好，我们还有五分钟，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再为四个人祷告，然后让圣灵自由运行。背部有问题的人，如果希望我为你祷告，现在就请起立。那位穿花上衣的姐妹，对，就是你，你有什么问题？请大声说。好，请上来。有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他真的是男生，我一定没看错。你有什么问题？请上来。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在找你，来。再一个，那个穿白条红衬衫的弟兄，请上来。好，现在我们继续敬拜上帝，不必闭上眼睛。大家都要参与，但要继续敬拜。阿们，即使时间到了，我们还会继续。现在要请圣灵来医治。好，请用一句话说明你的问题。
风湿性关节炎。
我通常会把风湿性关节炎当作邪灵来处理。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这不表示你是坏人，这表示邪灵在折磨你，好吗？
嗯。
如果我命令邪灵离开，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让他走。
没错，就是让他走，你说的对。往椅背靠一下。
嗯。
我们要让你跟圣灵连结，看看会怎么样。你会有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左脚短了半寸。看到了没有？
嗯。
有没有看到？
有。
别往下压，放轻松。
啊。
你现在可以感觉到脚在变长吗？感觉得到吗？
嗯。谢谢。
哈哈。很好，那是上帝医治的暖流。阿们，主啊，我们要释放他脱离风湿的折磨，奉耶稣的名，让他走。把他哭出来。对，你离开，奉耶稣的名。对，全部赶出来。对。你必须恨他，我们没办法替你做。对，邪灵必须离开。
哦，感谢主。哦，
哦，你可以开始感谢上帝。
哦，感谢主。
对，主啊，感谢，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
哦，
对，出来，出来，把他哭出来。你必须跟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做不到。对对，别担心你的面子， 面子一点也不重要。求上帝赦免你，然后气绝邪灵，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接触星座算命。
求
我，我要气绝这一切。
我要气绝这一切。
奉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你看，你让自己暴露在撒旦的管辖之下。每个接触神秘灵界的人，都是给撒旦权力辖制他们。
所以要怪我了。
别担心，没关系，我们没有怪你，只是在向大家说明。你要继续感谢上帝。
感谢主。
让所有的痛苦都出来。对对。对，把他赶走。
求求你。
对。对。
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你说什么？让他出来。我不要这样了。他说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
是。你要坚持住啊。
你曾经长期服药吗？
是。
吃药会有这个状况。
是。
主啊，我们要斩断撒旦在他身上一切的辖制。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
感谢主，请你陪着他，还会再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继续下一个。别对邪灵手下留情，务必要明白，我们有时看起来很生气，其实不是对当事人生气，而是对邪灵生气。恨魔鬼不是犯罪，其实不恨魔鬼才是犯罪。